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十节。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好，我们齐声来读，请。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昏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耶和华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你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今天我们很高兴有 Larry 长老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也出去就两个月了哈。那大概最起码有的弟兄姐妹两个月没有见到我，但是非常的感恩，我在那边想念大家。那我回到这边呢，又想念那边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一起今天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哎，我们的天父，你是何等的慈爱，蛮有怜悯的神。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哦，真是使我们就是罪人得到赦免。你又赐给我们永生，也叫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领圣餐，甚至想到饼杯，那我们心里就感恩，因为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立了这个新约是一个爱的约。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去传扬耶稣的爱给万民听。恳求你圣灵就帮助我们，今天真的是听到主耶稣的呼召。无论我们是出去宣教的，还是在教会服事的，或者是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恳求圣灵建立我们每一位。我们将不配的感恩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时间过得快哈，我是5月13号就出去，6月30号回来。那基本上我去了三个国家我去了巴拿马、厄瓜多尔跟秘鲁。那第一站呢就到巴拿马去。为什么去到那边呢？就是有一个宣教同工的退休会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拍了这个相片来纪念。 宣教士和中信的领导和不同的地区的领导也到那边，也有宣教士们有来自我们美国的中信加拿大的、香港的，还有南美洲 Costa Rica 的。那主要做什么呢？就是关心到宣教士他们的服事他们的挑战和他们与神的关系。那我们呢就比起在那边比起关心呢还有每一个人就分享我们在宣教上面的一些的喜乐和挑战。大家真的再一次听到耶稣的呼召。那我们继续的走宣教这条路。那第二站呢我们就去到厄瓜多尔，那一个星期在那边当地的宣教士夫妻呢因为身体的问题他们就离开了厄瓜多尔，所以呢就没有牧者但是呢他们还在线上来牧养他们。所以呢我们到那边也是来带他们出来做一个实体的敬拜。那其实很不容易，大家都听到消息哈，那厄瓜多尔那边治安特别差有绑架的啦在那个当堂里面还有那个炸弹啊抢劫打劫就是常常有所以呢去到那边的时候鼓励他们出来实体敬拜的时候不容易。我跟你讲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这样子来敬拜的。你们看大家还带着小孩来，大家就欢喜快乐在那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来到这边有个实体的敬拜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人家在那边实在是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但是非常的喜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我在那边的时候就跟 Louis 一起，还有这个姐妹，她是七年前从香港去那边当宣教士的。所以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了这些教会的领导们这个93岁的李姐妹她在家了走路不方便，那我们去探访她我们一起来拨饼来纪念我们的神。那我们知道还有这两位是教会的执事凤仪姐跟那个安娜如果我们去过访宣的，还有陈荣跟那个康妮还记得他们在那边。那我们就去探访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如果真是不能来实体敬拜的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在家里读经祷告来仰望我们的神那第三站呢我们就去到秘鲁的利马。那我的服事跟路易斯两个人呢就是主要是讲台的信息门训关怀探访跟传福音。我相信侍奉最多的就是说造就门徒跟那个传福音特别在宣教方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因为利马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呢他把主力放在宣教方面因此呢要鼓励他们当地的弟兄姐妹呢去宣教，去建立教会。哎呀真的他们我在那边想到我们兴起发光那首诗歌他们真是不怕工人少，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可以直堂的。哎呀真是，因为他是宣教的教会嘛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大家都努力去工作我刚好赶上了他们2025年的宣道年会这是一位牧师，哎呀他长得好高，我高我一个半头，站在他旁边好像个小孩一样他就给了一个信息给教会说你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吗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吗，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问弟兄姐妹他们有大概100吧，在我们的一半的人在下面他就在问这个问题，就鼓励因为宣道嘛，宣道年会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去参与这个宣道的事情 当时牧师这句话在我脑海里面常常就回想，常常好像在问我，你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吗？当天的晚上我就回到家里啊，那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诶 Larry， 你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吗？那当天晚上啊，我就回应了神啊，我就说，神啊，我听到了，并且我要继续走这个宣教的路。那当时我也在想，多少山谷的弟兄姐妹真的听到主这样子呼召我们呢？会不会在这个花花世界啊，在我们这个资讯发达各样的嘈杂的声音里面挡住了他们呢？我为今天的信息向主祷告，我说求他给我经文，那我回到山谷的时候呢，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很奇怪的是，这个耶和华呼唤这个撒母耳的经文呢，就跑出来了。诶，我说，神啊，难道你叫我讲这篇道吗？那当然，如果你听到神这样子呼召就有经文出来的时候，那我就要顺服神。那所以就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主题叫做你听见吗？啊，你听见吗？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节啊，我们大家已经读过了，那我也简短的将起来分享一下啊。第一节啊，童子啊，撒母耳在以利啊面前侍奉耶和华，就换句话说，他在学习侍奉，对不对？那时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当时以色列的民就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处于一个属灵低潮的时候，神很少跟他们说话。那第二节里面讲到，一日啊，以利啊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怎么样？眼目昏花，还有看不清楚了。从先知这样子一个的状态的话，就知道以色列的人已经在黑暗当中。那第三节以下就是说到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中殿内啊柜月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耶和华不好意思，撒母耳已经睡着了。那耶和华吩咐撒母耳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边去，他以为他在叫他，就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啊，以利就回答说了，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觉去吧。他就去睡觉了。神啊，他怜悯以色列人，就呼唤撒母耳，要呼唤撒母耳，要拣选他，要出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当时撒母耳不知道神在呼召他。那在第六节的时候啊，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啊，撒母耳就起来，也到那个以利那边去，就说：“哎呀，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啊，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就是不知道耶和华在默示他。那耶和华一直在呼唤啊，呼唤撒母耳，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啊还没有建好，所以听不到神在呼唤他。那第八节就说到耶和华第三次来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就起来到以利那里去，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这样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神三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以利才醒过来，现在神在呼唤他呀。第九节说到，因此呢以利对撒母耳说了，你还是要去睡觉吧，如果神再呼召你的时候，你就怎么说呢？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很好，撒母耳很好，他又去睡觉，到远处去睡觉了啊。这次耶和华又站在他的前面，第三次来呼唤他，撒母耳啊，撒母耳啊， 撒母耳这次就回答了，他很清楚了，请说，仆人静听。在属灵前辈的指导下，撒母耳就谦卑地回答了神的呼召。撒母耳的母亲叫哈南，哈拿，以前他不能生育，所以被家里的二奶呢就嘲笑他。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还有用言语来攻击他，所以哈南呢心里面就愁苦了，他就痛痛的哭泣。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下哪里不伤心呢？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其实他向耶和华神来许愿，如果神啊，你赐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就忠心的、终身的把他交给你啊，来服侍你。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并且有丰盛的恩典，神听了他的祷告，听了他的祷告，感谢神。那第二年，神赐了他一个儿子。他儿子断奶了啊，圣经所说的，就带他到殿中啊，就交给以利了。他说啊，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祷告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给我了，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呢，我将这个孩子归回神，啊，使他终身的归于耶和华，于是他就在那边敬拜耶和华。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件事情：你我向神求了是什么？神答应了你，那我们一定要还愿，就像哈拿一样。今天我们来领圣餐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心，对不对？那如果有哪里亏欠神的，许愿了也好，告诉神你要做什么也好， promise 神我要做什么也好，就来到神面前来认罪，并且要悔改。三章一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末世也不常有。那这个是属灵的黑暗，神岂是稀少的时代。那当时幼年的撒母耳就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刚才我们所读的，在夜间三次来呼唤他的名字，他听见了声音，却不认识是神在呼召他，他以为是这个老祭司哈，那个以利在呼唤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今天信息爆炸哈，实在是属灵分辨啊这个力啊可能是模糊的时代，神是否在呼唤你呢？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分两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部分就听见呼唤。撒母耳有三次听到耶和华呼唤他，但是当他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就换句话说，没有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呼唤听不到，听到也不知道是谁。那今天神也在呼唤你跟我，你我在神面前听到他的呼唤吗？第二部分呼召啊，就临到了撒母耳的属灵长辈啊，就教导他，才知道原来是上帝在呼召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基督徒就处在撒母耳这个阶段，需要被教导，需要被提醒。 当撒母耳清楚地知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跟随神，成为一个以色列伟大的先知。同样的，如果你清楚知道神呼召你出来服事，你愿意跟随，愿意摆上，我相信神会重用你的。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部分哈，听见呼召。那我就不再读这些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刚才读过的一跟三节里面的经文呢，背景呢好像蒙罩着一片的黑暗中，当时神没有丢去他的百姓，他采用了什么？他采用个主动有行动的这样子去呼求神的子民，那当然就是呼唤撒母耳了。撒母耳回答到，从刚才所读的四到六节八节讲到呼唤，一共有八次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看，有三次是从神而来的，那神就一直在呼唤撒母耳。那不认识神就是一个问题撒母耳就说，圣经说他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不认识神就是跟神没有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就听不出来神在呼召他。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你没有跟神建立好关系的时候，就听不到神在呼唤你。当年以色列人活在这个远与稀少的时代光景下，但是神他要拣选一位愿意挑重担的人，要愿意挑重担的人，神是要这样子来找一个人来服侍他。现在这个世界嘈杂声音，我们的生活工作的忙碌个人的计划和追求呢，都淹没了神的声音，不是吗？在高科技的地方，就在我们这边，对不对？我们也算Silicon Valley 其中的一部分吧。而在我宣教的国家当中，也不例外，也不例外。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在秘鲁宣教的经历这个根据中国驻这个秘鲁的大使馆2020年公开的资料和他们渔民局这个机构里面的统计全国华侨总数多少？这个小小国家呀，有30万人哦，真是不得了那我们再往下看有 80% 集中在首都的利马和周边，就是旁边这些的小城镇，估计华人有多少？20到25万人哦，哇，真的，你去到那边的话，到处都是中国人，开这个餐馆的很多。你如果走一条大街走上去，你就看到中国餐馆，真是很多。他们中国餐馆叫吃法，吃饭这个意思，真的，他们很好玩。很多他们的 vocabulary 是从广东话来的因为广东人在那边呢已经200年了特别在 Chinatown 很多很多中国人，就像我们这些的 Chinatown 一样。很有趣的是，秘鲁人呢喜欢吃中国餐很奇妙。所以一般来说呢，他们对中国人友善，友善。中国人也在那边我们中国了应该说在那边帮助他们建立我刚到那边的时候，新的 airport 已经建好了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张，我走的时候就开张。你知道我们现在去世界上没有每一个 airport 你的鞋子一定要脱下来，是不是？那中国跟他建这个不需要 你就走就好了，把行李砰砰砰砰掉在那边，嗖一下子就过去了。 Very effective， 非常新的一个地方。那中国呢还帮助他在从 airport 建一个 subway 回到当堂那边。那以前日本人建的不好，把它 fire 掉，然后请中国人。那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有前海港我们上次跟卢一直去了两次，已经在开始运作了所以呢在那边很多的中国人。那但是为什么，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不参加教会呢？你想想看是什么原因。原因呢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这边，在秘鲁，在南非都一样，世界的影响力太大了，这个东西啊就引诱人，是不是啊？钱钱钱，那就没有心来认识真神。他们在那边主要是赚钱，除了赚钱还是要赚钱，对不对？就像你们一样，把小孩送着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但是呢我看到巴西的人，当地的人，他们的快乐的指数比我们中国家庭的孩子多得多。他们虽然比不上我们中国人那种 material 的享受，但是他们真的是喜乐单纯。我们要逼着这些孩子学那个学那个，哎呀辛苦啊辛苦啊。那好，那我们继续来讲下面的哈。第二，那移民是来自国内，大多数的移民来自国内。那我们发现被国家洗脑了，不要相信基督教，不要去教会，也不是这样子嘛。那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在那边不同的国家也是一样，发现就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呢很有趣的，他们华人的社团活动很多，并且有什么有礼物诶，真的有的礼物是不错的，送一个 TV 给你，还有那个 microwave。 这样子的话，那大家不是就是去了那边了吗？就活动了吗？那就不去教会啦。所以我们去那边传福音啊，脚都走得痛了，但是呢没有几个说他愿意来教会，因为活动太多，所以呢影响到他们而不去追求，所以呢听不到神的呼唤。那问题来了，那怎么办？人家听不到神的呼召的时候，答案就是经过神的儿女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传福音，我们在这边传福音，去到别地方也要传福音啊。昨天我跟 Louis 参加了这个123这个 Let's Go 那个也很好，就是说人山人海，就是要到他们那边，就要讲这个，就是发单张也好，还是就撒种嘛。别人忙着开餐馆赚钱，那我们呢要舍己进入他们那边啊，讲耶稣的救恩，就是撒种。在这边商场步道也好，我们去那边拿着单张啊，一直走路，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也是这样子啊。秘鲁当地的基督徒啊真的做得不错啊，他们是 combined 的啊，他们是中西语不是联合，久不久联合，但是呢他们是分开，早上9点钟，他们9点钟开始的就是中文崇拜，然后呢11点钟就是西文崇拜。所以他们真的是很愿意付出，这些西人但是我们老中呢就缺乏这个动力，你知道吗？所以呢要加一把劲，我们这边也是，他们那边也是一样。那我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感动的，你就去那边试试看来传福音，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也可以帮助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那6月份立马这个宣道年会就提醒弟兄姐妹你听到上帝在呼唤你吗？那今天上帝在呼唤我们山谷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你们听到上帝在呼召吗？上帝可能在呼召你先去 哈，你们就在笑哈，听到没有？哈哈，这个手机嘛，就是 high tech 的东西嘛。然后呢，如果哈，我们是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做一些的装备吧。啊，我们教会的事工需要你，那你愿意摆上多一点的时间吗？家庭需要你啊，弟兄姐妹，真的，无论你是上班的，你在家的，家庭需要你去带领。那当然我们常常说弟兄带领，姐妹也可以带领，对不对？属灵的带领是我们的弟兄，但是我们合在一起，一起来带领。那也有可能神就呼召你放下你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呢？有没有这个感动？有没有听到神的呼召？我们是否常常听见啊一些内心的感动啊，内心的感动、环境的引导或者教会的需要啊，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呢，却像撒母耳一样，起初一样哈，无法确认或者是敢认定这是神对你的说话。听见呼唤是第一步，但要辨明声音的来源，好像是不是从神来呢，还是自己的感动呢，还是出于环境呢，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心去祷告、寻求、查考圣经，可以找属灵的同伴、长辈来印证这个的呼唤。对撒母耳来说啊，是以利来引导他，所以呼召呢就临到他了。那第九节里面怎么说？因此以利就对撒母耳说了：“啊，你还是去睡觉吧，啊，如果啊再去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说了啊，这个很清楚了，就告诉他了。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了，就回去他的那个房间去睡觉了。哦，神这次又来了，就这样第三次一样来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就回答，怎么回答？请说仆人静听。巴不得今天弟兄姐妹啊，心里面的感动，对神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看见神呼召撒母耳的特点，他的特性是什么呢？第一是主动性的，就是神主动去找他。这里不是说吗，撒母耳，撒母耳，这是个人性的啊，清楚的呼唤他的名字，说不定神呼唤某某人啊，某某人，对不对？神是认识他的，所以呼召他是对他个人所发出的。在以利的帮助下啊，撒母耳知道呼召他的是上帝，所以就说了，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有一个特点呢哈，他有礼貌，有一个敬畏神谦卑的心。第一个有礼貌，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礼貌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他代表神向人说话，在人面前做见证。如果没有礼貌的话，不是亏损了神的名字吗？第二，当仆人应该是敬畏神、谦卑的。扫罗为什么失败呢？就是因为他不敬畏神，没有听从神所吩咐他一切。当仆人应该是谦卑的，就像主耶稣一样谦卑柔和。今天 我们被神的话提醒，你我作为神的仆人，所以要有礼貌，要有个敬畏神谦卑的心，阿们吗？在不同的时代，神一直就在呼召他要用的人。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上人是怎样回应神的。第一，我们看到当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他怎么，那当时他叫扫罗哈，然后耶稣就问扫罗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当时保罗不认识耶稣，但是他有礼貌的回答主啊，你是谁？后来他认识了耶稣了，被呼召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当神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怎么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先知以赛亚他认识神啊，并且呢是一位谦卑的仆人，他勇敢地承担责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仆人，敢于承担责任，成为教会的领导。这是一条蒙恩又蒙福的道路，我个人正在走在这个恩典的路上，感谢赞美神。从此以后，撒母耳就专心的听神的话，紧紧的来跟随神，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撒母耳的故事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教养下一代，年轻的下一代，教导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教导他们怎样聆听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我们小孩下一代，刚信主的也是刚就是下一代，我们要帮助他们。那星期五的晚上啊，有很好的见证分享，大概有一半人哈，这边的一半人礼拜五，如果你 miss 掉的话没关系哈，不用担心，我们有那个录影对吧？对，我们有录影。那 Miles 长老跟美英呢，他们就分享到他们家是怎样培养下一代的，还有个 picture 我记得哈，三代同堂在那边哈，将信仰传承下去，是这样子来经历神，那非常的感恩。啊，我跟他们一起服侍，从舞会服侍到现在，我的儿子30几岁是他们叫出来的，啊，我没有什么 credit， 因为我就忙着做我的事情，真的在家里哈，啊，有路易斯啊，在教会有他们。经验告诉我们，经验告诉我们，每天灵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记得去年我带领你们大家一起来灵修吗？就是说每天一定要读圣经，让圣经呢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啊！我相信大人先要做榜样，为孩子做榜样啊。第二呢，要默想神的话，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换句话说，神叫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的东西呢，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第三，在服事上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几十年在教会，如果我不去服事神在教会的话，我没办法可以成长。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要属灵成长的话，他必须要来服事神，不能坐在家里。在服事当中呢，要学习谦卑顺服，在服事当中是要磨练我们的，磨练我们的性格啊，磨练我们的忍耐性，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在服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利马教会的宣教士的儿女啊，一个叫 Abel， 一个叫安娜。 那五月的时候，我们在巴拿马有一个宣教士的退休会，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呢就跟着他父母亲来参加。你知道高高的小伙子比我高大半个头。他只有13岁。他父母亲也蛮高的哈。他只有13岁。那他的妹妹11岁哈。好可爱的安娜。那他们都很成熟。他们就跟着父母亲在教会服侍。因为教会的人也不多。这两个呢又会讲精英巴西文，那西文一定会的，广东话国语都会，特别是这个老妖好会讲广东话。这他们就出来服侍啊，出来服侍，在服侍里面你看到他们的成长。那在退休会的时候呢，我跟路易斯呢就出来分享事工。那以后呢 Abel 啊就站出来为我们祷告祝福。诶，一个13岁的儿子这么属灵成熟，神真是大大的在使用他。我们真的，我跟路易斯为他们家，为他们这些小孩啊，非常的感谢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在当中呢被提醒啊，怎样教好我们下一代，并且愿意去服侍神。我相信哈，在你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不会问你学了多少东西，做了多少东西，但是他可能会问你，你有没有把这个信仰传给下一代。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如何听到神的呼召呢？我想第一要培养聆听的耳朵啊，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刻意去找时间安静下来啊，亲近神。我们是怎么说？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啊，操练辨别神的声音，并且呢，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像开通撒母耳的耳朵一样。第二呢，认清呼召的源头，默想神的属性，他的圣洁、慈爱、信实、能力和恩典，思想神在主耶稣基督里呢为你所做的一切，特别在十字架上面啊，为你为我的牺牲，他的大爱是从哪里来的。第三，用信心来顺服你的主，你的主，个人的，勇敢地回应他，主啊，仆人在这里静听。在这个星期反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那你的答案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会众，神在等候你的回应。今天的信息就到此结束。接下来呢，我们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